中广新闻网给您不一样的新闻。
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朋友早安平安，欢迎收听中央新闻网千秋万事，我是浅秋。今天邀请的是好久不见的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杨哥。
大家早，第一件事情我要做一件事情
啊，
献花、
哦、没有献
果，
你
不要担心，
只有
献花、
啊、感恩感恩。杨哥是每次如果来中广的话，在我们行天宫附近有一位卖玉兰花的大姐，那杨哥每次都会跟她买花，所以应该是他最爱的人就是梁哥了。
他今天看到我，
谢谢谢谢，感恩。
看到我就说没良心，我怎么没良心？怎么这么久没来？我说你不能怪我，你打电话给王浅秋小姐。
以前一开始是你自己说不来。好啦，大家今天要就责，不要就责那个今天为什么上节目，怎么谁来？
你不是要轻松谈吗？
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轻松，因为这个议题很严肃。就是目前已经有两名死者，而且通报人数已经达到18个人，在宝林茶室这个事件里头，目前已经有4个人被列为被告。本来是去侦讯之后请回五保，现在包括了厨师，包括了负责人等等啊，3个人，抱歉，列为过失致死的被告，已经不再是证人的身份了。同时死者身份昨天8点半的时候由卫福部出面，王必胜次长代表、啊、开了记者会，他说专家会议的当初推测的结论是目前符合解剖之后的初步结论，也就是说死者的身上都验出了米酵菌酸。这告诉大家什么？梁哥怎么看？
我说一下哦，对于这些家属，对于这些还在 ICU 的患者、哦、他们的悲痛、愤怒啊，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感慨，这绝对可以理解。那我们也要基于这个同理心嘛，啊，要同情他们，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呢，说这样子就家属要去控告医院，那我可以理解了。但是今天的医院里面有多少病人在死亡的边缘，甚至已经死亡？今天有多少人在医院里面拉肚子？那都要去告医师、告医院，那有完没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3-5天还是搞不清楚、哦、那我们搞清楚以后再来就责。那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一开始就是政治化，台湾很多事情就政治化，到底是中央的错，是地方的错，是蒋万安的错，还是王必胜的错？我觉得言之过早，我们稍微冷静一下。比方说米酵菌酸，那照那样的话，那我第一个应该中毒，因为我跟我老婆两个人经常呢一锅饭要好几天吃、哦、
只要有处理好的话是没有问题、
是啊，应该处理好。所以现在这个事情真的还搞不清楚，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宝林用的龟鸭条，对不对？那我也请喜欢吃龟鸭条炒一炒，这个放一点这个豆芽菜啊、哦、有时候放一点肉丝，我也吃过很多次。那这个龟鸭条这个素食不是只有在宝林有在卖吗？好几个地方都有在卖，我知道最起码还有3-5家在卖啊、哦、那都没有发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下来，真正去这个理解一下。那我要说的一句是什么呢？我觉得不是替卫福部讲话，因为你知道我对卫福部意见太多了，但是我要替他讲一句话。我们今天台湾的食安过去20年30年是进步来退步了。
梁哥要说进步了，我知道，但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感受到进步的氛围。
我只讲一个啊，顺便说一下，你大概 我叫你这个浅秋妹嘛，啊，因为我有一次跟南轩讲说南轩姐，她就马上变脸，说我有那么老吗？我说姐是尊称，所以我还是尊称你浅秋姐，好吧？
不敢，请说。是，
你大概没有那个记忆力。我那个时候要去台北后火车站，那时候台北火车站还是旧的啊，不像现在，现在大家已经忘了台北车站是什么样的。我去买车票，第一个你要拿出你接种霍乱疫苗的证明，不能够买。
那是几年了？当然是很早期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状况。
对啊，对啊，你想霍乱是粪便传染的，我去搭个火车会传染别人吗？但是规定就是这样的啊。我当署长的时候，那不过是20年前，有一次啊，有个偏乡有这个发生了痢疾的事件，伤寒的事件，我在立法院立委就指我，现在怎么办？到时候传染怎么办？我说啊，一个礼拜以后就没事，我跟你保证啊。他说你怎么保证？我说很简单啊，第一个像消化道的病，像霍乱、痢疾、伤寒，在台湾呢，第一个我们那个路霉素啊，但这个路霉素是有点毒性啊，再吃个两天，所有的肚子里面的这些细菌就没有了。第二个，台湾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上水跟下水。什么叫上水？自来水，下水化粪池。只要他家里是有上水、有自来水，他家有化粪池，这个就不会传染出去了。
我们来讲这个个案好不好？
好，我先不急，不讲这个个案。这个个案的话，现在根本还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也知道，用龟甲屌的，同样一个供应商的，不止这一家嘛。为什么别家都没有？所以今天还不知道他是有人下毒，还是真正产生米酵菌胺
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查。
所以大家要稍微稍安勿躁啊！而且呢，最不喜欢的就是大家去甩锅，到底是中央不对、地方不对、医院不对，是保龄不餐厅不对，所以我们每次都把它高度政治化，这是我最不喜欢看到的啊，结果就是变成这样子。那你说食安的话，我一定要今天讲一点这个所谓的科普。我们呢可以分作这个造成食安的有四大类，一类呢就是生物的，就是痢疾、伤寒这些菌，还有病毒，像酪乳病毒，最近常有人拉肚子，酪乳病毒，特别是小孩子，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化学的，就像这一次，它这个菌，是不是产生病毒、产生毒素啊？这个是一种，第二种啊。
那说是被唐是很长名字哦，唐昌普伯克氏菌
是
感染啊，造成了这个食物产生了米酵菌酸，所以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是说，到底什么些情况下，台湾过去没有发生过？
对啊，
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米酵菌酸这么严重的致死、快速致死的状况？
是啊、所以一定要等一点时间啊，把它搞清楚。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再就是我们常常发生的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杀虫剂化学的哦，当然还有一大类是什么放射性的哦，那放射性的常常是慢性的，像我们进口了日本的核食，当然放射性有急性的，那急性的是所谓核灾
或者
核弹啊，这个也是。再来是什么重金属，大家可能都忘了，像这个砷中毒、铅中毒，台湾那时候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去调查哪里啊？调查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 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 1%、海外 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 6% 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 0.25% 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台湾那时候我当研究生的时候去调查哪里啊？调查布袋雪甲，那时候叫什么病？叫做乌脚病。
嗯，
那个脚的微血管呢，血液到不了，所以整个脚黑掉了，就要切掉。
嗯，
那个现在都解决了。我的老师陈光北教授就发现这个是水里面有很深，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乌脚病了。可是现在如果提一下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有四大类。四大类当然你可以再分析，可是四大类有两个状况，一种是急性的，一种是慢性的。这一次就是急性的。
嗯，
那慢性的才可怕。
嗯，
对不对？你想看我们吃了多久的这些我们蔬菜里面经常会验出来杀虫剂，
嗯，
有没有
农药杀虫剂？嗯，
对吧？我们吃了核食，我们吃了莱猪，那这是急性吗？不是，这要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还有一个以前在双溪平溪叫做什么黄菊毒素，黄菊毒素但有急性的。那时候他们养鸡啊，哎，怎么鸡都死了？嗯、
是，
就是那个米啊，
嗯，
又潮湿又热，那米花霉，还有一个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花生，
嗯，
那我们常常花生粉有没有？我们那个马鸡要不要沾点花生粉？还有呢，猪血糕要不要沾点花生粉？最好是花生粉呢是自己做的，因为花生在潮湿高温底下经常有黄菊毒素。
嗯，
那所以呢，如果你到外面去，
所以跟米酵菌酸是类似的状况，但
是
产生的毒性不同。
啊、对，这是慢性的。
嗯，
偶尔有急性的，以前就有这种急性，就是哎，他在养鸡，怎么鸡就死了？
嗯，
哎，还有一个很了不起，那时候大概是徐子秋当署长吧，台湾跟泰国为了邦交，进口了好几万吨的玉米，结果呢，徐子秋就在院会说：“懂哎，懂哎。”为什么懂？他说：“啊，这个泰国高温潮湿进来的玉米要先验一验有没有黄菊毒素。”
嗯，
那会不会变成急性？它不会，它是慢性的。那慢性的是对人呢有没有危害？长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有四大类的这个造成食安，又可以分作急性跟慢性。这一次是急性的，
而且非常急，
非常
急，一天之内可以让人死亡。
所以我先做一点科普了，就是说大家不要把认为只有急性的最重要、哦、所以你要整个讲，我说台湾的食安是进步很多，现在很少人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黄菊毒素，因为大家知识水准提高了，厂商也提高了，对不对啊、哦？那么，但是我们有系统性的，我们现在还在吃莱猪，因为我们进口的美猪，我们也搞不清楚，
嗯，
对不对？
是，
我们现在还在进口核食，它也会累积呀、啊，
嗯，
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
梁哥刚刚讲的，让观众以为说不能吃花生粉，也不是的。
不是，你自己
说如果有保存不当，
对，
可能
因为非常容易保存不当、
嗯，
所以最好是那个觉得那个味道不是那么新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不会马吉啊，自己用这个打果汁机，
太难了吧？
不会，不会，一点不难，因为你叫家族嘛，聚会嘛，对不对？你就拿那个打果汁机。拿那个一看知道你知道花生放久了、
嗯、
在空气中软软嘛，暖暖嘛，所以因为台湾是高温潮湿嘛，
是，我先跟大家跟大家线上对那个最新的进度哦，可能我把它厘清一下，就是说现在昨天卫福部王必胜召开记者会，是紧急公布说其中一名死者验出了米酵菌酸，但过去本来讲说两个礼拜才能够验出来嘛，已经是快速先解剖先发现了米酵菌酸之后，需要在两个礼拜的时间把其他的人，包括现在还在急救啊，现在有18个人还通报，五个人是还在抢救，表示都在加护病房哦，然后这些的人全部的检体都一起检查过了之后，才能够知道到底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佩服这两位往生的，一个才66岁嘛，一个才40岁，都是年轻，而且平常都没有什么病，
他们都没有任何慢性病，
他们愿意接受解剖，
家属想要真相啊。
对，我知道有些人不要，有些以前很多人说啊，我要保持全尸，我不要解剖，他们很愿意站出来，我就是佩服他们，愿意说好，我要知道真相，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检察官还有这个病理的专家来做解剖，
法医解剖，是
解剖，
所以重点就在于说他所解剖出来的这个还是来自于彰化基督教医院这里有存的所谓的米酵菌酸的标准品哦，他说一小瓶就要30000多块，
我真的很难得啊。
对，台湾因为没有发生过，并没有这样标准品可以去做检验配比哦，所以有了彰基的这个供给的这个标准品，才可以快速的昨天可以配比出来，但接下来还有长一段时间要走，大概2个礼拜，要知道它到底米酵菌酸的成因，其实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什么。但昨天一开始，刚刚梁哥讲到一个大家感觉很有感的，就是谁要去告医师呢？这个是第一个死者，就是那个才很年轻，被说是行销鬼才女性男子，他39岁而已哦。他太太认为急救过程有疏失，所以他告谁？告新北联医三重院区的台北马偕，还有马偕医院两家医院，
这我们可以理解，
医师炸锅了啦。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我们稍微冷静一下的话，那今天台湾所有的医院、所有的医师都被告，因为我讲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哪一天不死人？因为所有的生命都会终结，那终结的话，你一定不满意嘛？哦，所以。当医师也很可怜啊，
医师要急救你啊！
但医师被告的很多，所以我们一直在研究一套法令嘛。那这个医界还有像那个医改会啊，医疗改革基金会啊，我是几十年的董事，我们都在研究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因为每一次告的结果呢，不管哪一边都不愉快啊，因为如果这个法官判定啊，医界提出证据说，哎呀，这个是我是完全照 SOP， 那所有的生命都有终结，所以呢，
尽力的抢救了。
这时候说这个医院医师没有罪，那病家一定不服气嘛。啊，反过来如果判这个医师这边有疏失，那就要赔偿。那说我已经尽力了，结果我还是要去赔偿。所以这个医病之间的这个纠葛啊，这尝试立好几次法，
所以
都没有很成功。
江冠宇医师的论点就跟刚刚梁哥讲的一样，他说他懂哦，台湾是一个很急的社会，大家都很急，但是今天这种中毒致死案没有人有答案嘛，还在一团迷雾，如果马上就就责医疗单位，
稍微等一下，
只会两败俱伤啊，没有人敢当急诊医生啊。
非常同情这个家属，也可以站在他的心里去想，但是整个社会呢，我觉得这次很不好，就是我们跟以前一样，什么事情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政治考量啊，到底是中央不对还是地方不对，是王必胜不对还是蒋万安不对。昨天我看到一些这个政论节目啊，就两边在攻防嘛，那我只能讲说国民党不对，民进党不对，两个党都不对，我只能这样讲，是吧？都所以这个先不要政治攻防，我觉得这是把台湾分裂，大家都心情不好的原因之一，大家没有办法先冷静下来，所以就要靠我们这个比较理性的节目 来呼吁一下嘛，呼吁一下。
所以好，不好意思了，我们先听一下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二八、二九、三十。
三爷，你在算什么啊？
我伫算三十万，什么时阵会到啦？
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即将要迈向30万订阅喽！在这里，我们有最全面的新闻，最犀利的分析。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广新闻网，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陪我们一起冲向30万订阅吧！千秋万世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后来在宝林茶室这个死亡，还有让人心惶惶，整个台湾大家吃东西很不安心的这个案件里，几个最新的发展，刚刚除了在最新晚上昨天半夜8:30左右公布出来的检验结果，还有就是在检调动作部分，凌晨厨师也被释回了，是吴宝请回，但是这三个人负责人还有厨师跟店长哦，被列为被告。那其中呢，原来是有别本来的厨师是出国去，所以有一位周姓的越南籍厨师帮忙代班，而且连带9天哦。那这9天当中烹煮食物的过程细节有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则而过失致死，现在已经把他限制出境了，这个厨师。那老板你要负责任嘛。那当然刚刚梁哥一直讲到政治化的议题，一开始的确像民党立法委员啊王必胜所公布什么时间点啊，似乎都有责怪台北市政府的概念，但现在最新像包括卫福部部长哦薛瑞元，还有包括了王必胜出来都说其实不必苛责地方政府，在通报时间上没有延迟啦。那所以现在重点就是说现在没有延迟，那厂商这里厨师这里是进来的这个瓜屌就有问题了呢，还是在料理过程厨师的处理有问题？
前面这一段
呢、啊、
是做得很好，就是应该先把这个宝林这个餐厅先停止营业，好，因为将来如果不是他的责任再还给他清白，再先停下来。还有呢，提供这龟鸭条的不是只有给宝林这个素食餐厅，还有好几个地方，就先把它停下来，好，这是对的、
然后供货商、现在已经全部都被停了，
对，然后这些相关的人员呢、应该先询问一下，这个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只要像样的餐厅，除了路边小吃以外，我们的厨师什么都有一定的规定。比方说，你要知道，手里有一个小小的伤，就是不能够再当厨师啊，因为会有那个葡萄链球菌会中毒啊。还有呢，一定要怎么戴帽子，还要这些厨师都要多少时间要去做健康检查，比方说第一个有没有肺结核，第二个有没有性病，诸如此类的啊，这个都要一定的规定啊。除了路边摊当然没有了，但是路边摊他们有时候有办讲习，这些都是必要的，这是食安。所以我刚刚第一句话就是说，台湾的食安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总体讲是进步了，我们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大家今天听了一定不愉快，因为今天明明就是有死人，就是有人，
当然是整个国际社会都会一直随着各种的技术文明在进步嘛，
对嘛，
但技术政府的这个把关制度也要进步嘛，
对、啊、
就是这样啊，
没错，甚至我们有没有进步、啊、你看 CNN 把台湾变成这个美食第一名，但是这一次就会伤害到我们的
国际形象、
国际形象、所以随时会出。我随便讲一个，欧洲有一次就在一两年前，就是所有的鸡蛋都感染了那个沙门氏杆菌。那沙门氏杆菌有什么关系啊？蛋不会拿来生吃啊，问题是这个家庭主妇或做菜的人去摸到这个蛋，这个蛋上面有沙门氏杆菌，这个手呢又去做别的菜，对不对？所以整个欧洲就爆锅了。所以这种事情有时候会发生系统性的，所以 每一个国家都要说，很难讲说百分之百。那有些落后的国家发生的食安的事情，根本知都不知道。
嗯，
哦，那我们进步的国家都知道，知道会发生哀情勿喜，就是从每一次里面得到教训，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大家要拉紧神经，一切都要照 SOP 来做，不可以有一天偷懒。
嗯，是，因为今天这个关于米酵菌酸，现在刚开始大家还念不好这个名字，现在大家越来越熟悉，因为吓都吓死了。米酵菌酸，到底怎么防范它，怎么发生的，一定就是跟存放跟保存有关系。所以呢，大家怎么自保，有个最基本的原则，包括卫福部也公布，就是不要食用长期存放于不当环境，就是可能坏掉的地方，放太久都不好，保存期间要注意，可能潮湿嘛，像杨哥讲的，
就是不要这个放在露天，就是在常温底下放长的时间，
潮湿，
你就是吃不完，
因为它无色无味，而且加温烹煮也不会消失。
是，所以你像我们家在家里，煮一锅饭，只有我跟我老婆两个人，我们每天都吃剩饭的。问题是，你这一顿饭吃完了。对不起，放冰箱。
是是，保存的方法大家要注意啦，其实可以，但要好好的保存。另外因为还有案子啊，像小林红曲素在日本已经又添两死，这是 NHK 报道，已经总共四个人死亡了。
这个通常我们台湾多少人去吃红曲啊，因为就说这个东西可以降
血糖，
胆固醇，降血糖，但最主要是胆固醇。那我们吃多久了？
哎，台湾现在也出现了一个例
子，因为他吃
也是吃这家公司的这个红曲胶囊，发生急性肾衰竭，要洗肾。
不，这我刚刚讲了，这就是慢性的，慢性的吃久了就会发生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你看那个日本的核食啊、莱猪啊什么，我们都有意见，大家都要讲话，因为它不是今天就会发生，而且它是累积的，所以我们台湾。这个在这个身体里面，我相信我以前喜欢吃花生米，我的肝脏一定有黄曲毒素，只是多少而已啊。可能我平常身体活动还算健康，
不是，
所以快八十岁了。
我直接问大家现在都很重视养生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文明病太多，莫名其妙啊，所以大家养生就要去吃保健食品啊，像红曲，这一次这个红曲，小林吃到这个红曲，日本走哎，大家还以为健康啊，
哈，
比较安全品管，结果现在是已经四个人死亡。台湾的部分，像这个所谓叫洗肾的这一位，有没有直接关联，都还要再清查。
所以所有的保健食品呢，第一个，我不是说不完全不吃，问题是这样的，你不要对某一种，除了我们平常吃青菜水果以外啊，不要去一定相信某一种，一定要稍微换一换，
不要长期吃一种保健食品就对了。
对，就像，
因为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所以
好像踩地雷。
所以人活着也很幸福，但是也很不幸啊，所以。不要迷信某一种，最好是什么呢？正常饮食。其实我们说一定要吃很多维他命 C， 后来证明维他命 C 吃多了一点也不能防止感冒，就是因为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说我吃维他命 C， 高浓度维他命 C 会怎么样，或者是什么维骨力怎么样。其实呢，就是我们正常生活，经常出去晒晒太阳，晒点冬天的时候啊。没有太阳的时候去外面郊外走一走，呼吸啊新鲜空气，所以不要把自己弄得每天悲天悯人都快活不下去了，还是像你一样啊，这个快乐的生活啊，那人呢总会完蛋的。
我是说要活得好死得快嘛，但是我活得好的方法大家以为是保健食品，看起来也不安心，
不是死得快，要是有尊严的，没有痛苦的死掉，
要卧床挂在点滴上。
所以我们后来
那
个，
对不对？
杨宇清立委通过一个叫做病人自主权益法，所以现在有说我用饥饿而死，这个也 不能到，
是、
啊、有很多讨论、啊、
因为现在还有好多议题在这个宝林的案子里头，包括这家厂商本来应该被要求要有的共同的公共安全责任险、哦、公共意外责任险，
所以应该保险
居然过期了，就在去年的10月1号到期。那现在这个厂商呢，现在还好老板还在，还没跑掉，但要赶紧把他的这个财产冻结，否则如果脱产的话，所有的消费者这些受害人也求助无门。
宝林餐厅是一件事情，最主要是提供原材料的这个要保险，就是提供这个贵啊条这个。
如果我提供商品是正常是好的，
商品才要保险，
保存不好了，那就是这家餐厅的问题啊。
最主要是什么？这个供应商要有。第二个，这些比较，因为这个宝林素食是一个 chain store， 它不是只有一家，它是一个连锁的。像这一种的比较多的连锁的都要保险，我们有时候那个食品上面写哦投保多少钱、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路边摊很难要他去保险嘛，对不对、啊、那有时候路边摊有个好处啦，因为他只有一家，他出了事比较。
这个事情连民党立委林淑芬、哦、他质询的时候都质疑，他说他就问卫福部长薛瑞元，他问他说你知道他过期了吗，然后没有保险，消费者没有保障吗？薛瑞元说啊刚刚过期，他说什么刚刚过期，他已经过期半年了，过期一天都不行，这个是卫福部有责任要对于这些厂商加以去稽查。然后薛瑞元说啊我那么多厂商没有办法全部稽查。
我对卫福部很多意见，但是现在是强卫福部之难、啊、因为这样的话卫福部、哦、
他不可能对每家厂商都查到，这样吗？
他哪有那么多人可以查，但是呢问题是地方要中央跟地方要合作，我们常常现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央跟地方常常打对台嘛、
嗯、
所以呢这个中央跟地方啊要友善一点，因为我们好几件事情，像那个我们那位小朋友有没有那个叫凯凯，然后凯凯的事情、嗯、就是后来又两边甩锅嘛、啊、所以这个中央政府啊，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有一个人最可怜，我们今天讲点政治，就是赖清德最可怜的。你看我们有一阵子不是中央跟地方吵架吗，你这个赖总统怎么样让这个中央跟地方能够合作，不要每次都甩锅骂来骂去，这个对国家一点都不好。所以赖总统啊赖马上要当总统的，他真的非常辛苦非常辛苦，要怎么样让这个国家和谐，而不是什么都是对立的、哦、我们是这个蓝绿白在野跟执政的要对立啊，然后南北对立，然后产业别对立啊，这个实在不好，所以他真的非常辛苦，他要有很高的智慧啊。还好我不是总统，
他还没开始辛苦了，还没出来、
啊、不是还好我不是总统我是赖清德，我根本完全睡不着觉、啊、
民众就有人说他认为是官逼民反啊，昨天就有民宿的老板啊冲到卫福部拿着枪轰了3枪、
对啊、
说官逼民反了、
啊、所以这个现在是台湾很麻烦，就是、啊、我们有一个这个一句话叫做不要让社会上有少数人有很强的被剥夺感，这就产生暴力。好、啊，这被剥夺感就是说，我认为这样是对的，但是我完全被忽略的，我的声音完全出不来，所以我非常的愤怒，然后我就去干架，就去打人杀人，
拿命去拼真的是不划算
啊！所以一个社会啊，一定要让这个那些极端的人也有机会表达他的愤怒，所以我们常常说上街头是坏事，上街头是好事啊，让那些人啊，他可以蓄发，绝对不要一定要去打压。那老实讲，我对媒体有意见，有些上街头的明明人数不少，可是我们有些媒体就是绝对把他压下去，哦，所以让那些人就觉得更愤怒。哦、所以这个对国家的治安是不好的，就是要充分的让那些人、哦、我觉得那个人呢、啊、 到那个数位部去开了三枪。如果我这样讲可能不对啦，如果不让他开三枪，会不会去丢三个炸弹？
他身上还有其他重型武器。
对对，我觉得是一个社会啊，要多元，没有包容啊，要关爱。所以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叫 alienation， 就是他完全被
忽视
被边缘化，
弱势的一群，
弱势的一群完全被边缘化，这个是对一个国家自然不好的。所以很多国家，你像以前那个什么太阳花啊，还有像这个在中东哦，那个叫做什么花运动啊？
太阳花、大肠花，好，
那个运动啊，
好，
就所以我觉得一个政府啊，特别是执政者
是
哦，要多宽容、包圆、包容，而不要猎物，每天吃猎物，
或者是在制造仇恨。
仇恨
像民宿老板，我相信他是辛苦的，因为在疫情期间多么的辛苦。疫情结束之后，本来应该要解封哦，旅游要大开放啊，结果这个时候还在为了意识形态，一下挡旅游业，一下挡大陆团，一下挡这个，一下挡那个，然后因此可能让台湾的民宿业者产生了很大的生存危机。也许啦，我不知道原因，但其实这都是某些社会问题所造成出来的不满哦。但是我们广告休息一下，回来聊聊最新有一个疫苗救济诉讼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梁哥用自己的退休金帮助了一些民众受害人去做疫苗的救济诉讼，大部分都败诉。第一个卫福部败诉的疫苗案是一位妇人哦，51岁的刘姓妇人。这个案子凸显出来什么？当时梁哥在蔡英文现在还在任，但快结束了，一直呼吁要开专家会议，
对，
但当时从来没有开过。到现在他都快要卸任平安下庄了，我相信梁哥对这件事情一定这个非常有感。休息一下我们来聊。
好，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生活时事、娱乐资讯，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千秋万事尽付笑谈中。气质王小姐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我们最后一段时间了，在520之前，赖清德就任已经倒数计时，蔡英文总统即将安全下庄。那当时在疫情最严重的时间点，有各种的百病丛生状况百出，当时杨署长、前署长啊，当然就一再的这呼吁要蔡总统出来开专家的国事会议，但从来闻风不动。那在最后，梁署长掏出了自己的退休金出来帮助一些受害者，甚至罹难送命的、打了疫苗送命的这个受害者，可能很多人弱势啊，帮助他们打官司。那刚刚梁哥广告时间算一下，他说光是第一轮的这个官司大概有12位这个家属哦，还有或者是当事人受到你的退休金的帮助。那现在我只是看到过去都一直败诉的，终于有一位51岁刘姓妇人，在是2022年4月打了这个莫德纳3剂之后，隔天就过世了。这个例子总算有一例胜诉的案例，台北高等法院认为，已经到高等法院了，认为这个情况啊是卫福部有责，所以要求赔偿300万元。600万元，但现在这个还可以再上诉。
我们告的是国赔，
国赔，抱歉，
邀请了五个很热心的律师啊。那么当然，卫福部每次这个事情对国家一点都不好。为什么那时候告他呢？我们只找了12位典型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不但说没有疫苗，没有瑞德西韦，那医师开了。瑞德西韦没有瑞德西韦，还有呢，那个需要的是这个高压的 氧气的鼻套管也没有。你后来是贾永杰是吧？
贾永杰
去捐的，然后这个人家还在骂。
对，
骂他，
蔡英文去蹭他嘞。
这个，后来蔡英文擦过了，所以呢，这才叫那时候不是变成8000多亿吗？也这个也没有哦。还有呢，这个好几样事情，很显然的是，这个政府有失职，但这个事情不是好事啊。为什么不是好事？因为在国际上啊，你们注意谷歌一下，连欧盟、连美国自己，好多连特别是日本啊，都说这个 mRNA 疫苗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病毒分成两种，一种是 DNA， 像天花啊，像麻疹，这个病毒呢是很稳定的。但是呢 ，RNA 这个病毒啊，就像我们的流感，或者是像这个新冠啊，它这个是 RNA 是天天都在变，所以你看我们打那个流感，每年都要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说今年是哪一型的，有时候都猜错了，对不对啊？
对错症，下错药，
对，
就麻烦。
对，那现在呢？你看，你 Google 一下，全球包括欧盟什么很多的专家对 mRNA 的疫苗都有很多的意见，连包括日本所有的国家，连美国自己都有很多的批判。那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反作用，就是什么？大家都不打疫苗。
其实有些中医师跟我讲说，我们现在说不定还有打疫苗的后遗症都有可能。
是，都很多，这案子多到不行。
是。
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有个缺点，反而大家所有的疫苗都不打了。哦，就是反针，这是应该要分作两种，一种是非常有效的针要继续打，像美国现在就发生一个问题，台湾也有，就是家长啊，所有的针都不打，所以现在美国发生什么？麻疹的流行，因为小孩子本来应该打麻疹，对不对？那终身免疫，对不对？结果现在台湾也发生麻疹，哦。不，台湾大部分的成年人都打过麻疹疫苗，那这个对防疫实在不好。
是
啊，所以我觉得很可惜了。
过于不及了。
你像以前我们的中央啊，在决定高端的时候，那个陈佩哲有没有反对？
反对啊，
他就被赶出去。
是，这就是过程上政府的。
就是没有包容，
在契合过程的问题，
没有大家来，
这不是包容，这个是专业。
专业，他不要专业，
他把专业的人士踢出去，只要
像那个
一言堂的来无关无行，
像那个成大的那个台湾的病毒之父赖明照，通这些人通通
赶出去，
所以这个，所以为什么常常骂陈时中，骂这个蔡政府就这样嘛？所以为什么吕秀莲说，哎，你小心一点，阎罗王会找你算账，说你是这个。这个独裁防疫，所以这个卫福部将来要背很大的锅啊，就是你自己所以我最喜欢骂陈时中，他也不敢骂我，这不提了。
可是现在国赔也是国家的钱来赔，也是纳税人的钱来赔，
所以国赔要怎么办？当时这些政府高官要拿到财产出来赔啊。那我现在呢上次因为这个台湾也没有什么人相信司法，我认识好几个法官，包括这个高等法院的法官，他说他们80%的民众不太相信司法，所以这个蔡英文不是要司法改革吗？谁相信？
你看到蔡英文总统即将卸任，心情如何？
我心情啊，
你是骂蔡英文最凶的其中一个人了吧？
对，他不敢告我。是他告我最好了，我就可以到立法院去，他天天讲谎话，天天自己否定自己，可他今天还不是不告我，我希望他离开520之前来告我一下，我到法院去跟他对干一下。不，这个是对，
他也不会出庭啊。
对，不，这个实在是不好啊。我们还是要理性的啊来对这个。现在台湾的民众啊，有一批人反正他们组了好几个协会啊，经常要找我去参加，我这样都烦到都把他这个退出群组啊。为什么？因为他把所有的针都反对 啊，这是对防疫是很不好的。所以卫福部是要好好检讨，为什么到这种程度，大家所有的针都反对，
他让人家没有信任啊，
对啊，
认为没有公信力啊。
所以这个卫福部今天一定会听到我讲的啊，听到了你也没办法，你有本事来告我。这个东西啊，是对国家的防疫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一个这个卫福部啊，应该好好的检讨啊，希望下一任的卫福部长要有包容，希望把更多的专家来。我早就说应该开一个全国的这个卫生福利的一个大会，好好来检讨一下。我们以前都有，每十年开一次，
连陈水扁都有开嘛，我记得你是这样告诉大家。
对对对对，来这个好好的检讨啊。现在台湾呢、啊，这个连这个都要对立，这个对国家的防疫发展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希望主政者要有包容，要有聆听，最起码聆听不同的意见。如果那个意见是不对的，那你就好好来解释；是对的，你应该或者是说可以考量的，大家来商量。所以我刚讲了，我现在最同情的一个人叫做赖清德，他不知道这个总统怎么说，朝小野大，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你看那个柯总召，
很简单啊，
还在骂说违宪，
拿掉啊，
他都说人家违宪，天天说人家违宪、啊，他自己还以为他是这个最大党，他是民进党的总召，
还想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他以前还以为他比立法院长还大，对不对？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变了，是现实新的这个时代了、哦、他还在脑袋里面，我觉得这个柯总召脑筋有问题、啊、这个对国家是不好的，非常不好的。那现在会有新常态，什么新常态？你看老共对这个金门的什么禁止水域理都不理你，现在跑到澎湖来，记得吧？那你自己 好像讲话很大声，哎，你有种打他一枪，开他两炮，你敢吗？
那我们剩三分钟，马习会可能会登场哦，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拍板了。那您怎么看？
我觉得是有沟通，有来往比没有要好，不是因为马英九是我老板，曾经是我老板，我写过文章。算他的也不止一次。
有朋友帮我们跟你刚刚问的问题，茉莉花运动。
对，茉莉花运动。
谢谢谢谢。
就把这个总统谢谢。
嗯、
啊，谢谢这位。
想不起来的。
这位是大哥还是大姐啊？谢谢他，茉莉花运动。所以绝对不要让把所有的人呢 让他
推向
边缘化啊。
对。
你像现在我们讲大话啊，像那个谁我们国防部长。啊，说这个说是什么叫做在地的这个叫什么
在地协作者，
协作者啊，
协作者不是邱国正说的哦，
是啊，在地协作者
是不分区的立委，
对，
在地黑义雄学院那位、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在地协作者第一名叫做蔡英文，
哦，
是不是啊？在地协作者嘛，对不对？你看，那你现在。我们怎么办啊？我觉得马先生去绝对是好事，现在还很多人算他是戴红帽子啊，要怎么样，你们有本事戴我红帽子吧，我就到北京去拍桌子骂那个要乌统的，对不对？
你是被滞留在海关很久的人，
你们有本事你们去拍桌子嘛，对不对？最近不是六月要开什么会吗？两岸的什么要交流嘛，什么会
很多会，我不知道你讲哪一个。
就去年的六月，
跟卫生相关的是
卫生相关的、那我就跟他讲，你能不能保证我进去没有问题？他说我一定在机场接你。我说可是你没有保证啊，你拿什么来保证？我说陆委会保证不算哦，因为我上次陆委会保证没有用、哦，
进不去。所以你蔡英文卸任前给他的话是什么？
我觉得，道歉，鞠躬下台。
他要对台湾人民道歉。
道歉，真的要道歉。
八年来造成的苦果，
造成两岸兵凶战危啊，那么让台湾 人家越来越强大，我们越来越弱化，啊，然后我们在国际上越来越没有空间，然后自己在那边，啊，大吹 大擂、啊，所以这个给 后来的人这个真是痛苦万分，啊，然后呢国家现在再下去怎么办，那么能不能提出一个我们未来的，哦，一个国家的发展的一个目标，然后让多数同国人都能够接受，大家一起来奋斗。
不好意思，拜拜
拜拜。